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锤炼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96年，我还只有17岁吧，一位家人是一个气功爱好者，他在外乡做生意，他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就把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们家乡。我记得当时他用电话对我说，要记住真善忍三个字时，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。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三个字的内涵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三个字对我很重要，它将影响并改变我的一生命运。后来家人同修从外面带来了大法资料和转法轮书籍向我弘法，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。此后我便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，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太好了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转到了南方一大城市进修技能。那时候，中国大陆大法红传，已经有1亿人在学练了。来到南方后，我在学校里向同学弘法，有一个同学一看到转法轮，便欣喜若狂，马上要学，并要去购买大法书籍寄回家去，给他父亲学。一经历磨难，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。2001年，我来到甲城市，一待就是9年。在这9年的时间里，我用各种方式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贴横幅，寄真相信，自己打印资料去发送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与当地同修联系上，讲清真相的事情做得也不很主动。所以修炼状态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，总感觉自己是在学法，却融不进法中，总感觉有一层不能破开的壳在阻挡着自己真正的同化法，一直处在大法门外。直到了2009年，我经历一场磨难，使自己真正的破开了人的那层壳，真正的走进大法中来了。2009年的夏天，几个邪恶之徒闯进了店里，不由分说地上楼向我要笔记本电脑，我不给，他们又拿起转法轮去扔，我立即制止他们的行为，他们就强行把我绑架到了当地派出所，靠在一张铁椅子上不让动。傍晚时把我带到一办公室开始问话，原来他们是在网上监控住了我的 IP 地址，原因是我在几个博客上放了神韵的广告片，他们监控并知道了我是法轮功学员。一开始我不配合他们的问话，他们就不断地用问完话就让你回家的谎言欺骗着我，我也在怕心与求回家的执着心带动下，不情愿地配合了他们的问话。他们让我在问话记录上签字，并说签了字就放你走了，我又一次被邪恶欺骗，配合他们签了字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放我回家，而是把我送到了当地的拘留所。一到那里，我完全清醒了，知道自己上了邪恶的当了。这时我想起了师尊，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里面讲的法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是自己有怕心，有求回家的心，思想没在法上，被邪恶钻了空子了。知道错了后，心里就求师尊加持，自己一定要放下生死，放下怕心，放下求出去的心，来了就是正实法，不 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。所有其他犯人必须遵守的规定，我一概不配合。同时给同事的犯人讲真相，给拘留所的警察讲真相，坚持练功。在一天早晨打坐入定中，强烈感受到自己被师尊宏大慈悲的能量加持着，看到自身的空间场非常明亮，而且感觉到自己在层层突破着，忽然间好像脑子被炸开了似的，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意义，来世间的真正目的，那就是来世间修炼的，就是来世间助师正法来的，是要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来了。刹那间，我泪如泉涌，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顿觉世间的一切名利情与我非常遥远。面对自己的环境，我想起了弥勒日巴佛修炼所吃的苦，想起师尊讲法中讲到，有的神为救大穷宇宙，层层下走中吃尽层层宇宙所有的苦，想起师尊为救众生吃尽无数的苦，顿觉自己不再怕吃苦了，即使吃尽世间所有的苦，也一定要去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救度众生。自己在心中暗暗对师尊起誓，出去后一定竭尽所能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兑现誓约，救度众生。七天后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，没有给邪恶留任何一个字，走出了拘留所。二，走出来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经历那次磨难之后，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，明白了自己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，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尊的慈悲，心中不停地有一种渴望要去兑现自己的誓约。但是环境对我的干扰很大，我在甲地拘留所出来后，家人都很担忧我的安危，就让我到乙地城市亲戚店里上班，日常时间被安排得很紧，只能是晚上下班后才有一点时间自己安排学法听法。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，讲真相的事情一定要去做，于是我就买了一部手机，做手机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。但是时间紧，出去打真相电话的机会都很少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感觉自己被封闭起来了，而且无法突破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家人同修多次从外地回来看我，他回去后与他所在地方的同修说起我的情况，那边的同修就想帮我走出来，就让我去他们那边去交流。我于是请了一个假去那边和同修交流。我看到同修们的修炼状态，心中很是羡慕，也跟同修说起我的修炼状态和处境，自己又苦于没有办法突破。一位阿姨同修就同意我去他那个环境调整，他那个环境是一个资料点，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帮助我，在给我机会，我心中很高兴，立即答应了。但是我需要回去辞掉工作，也需要跟家人沟通后出来。而在此时，家乡的610人员却到我的工作地方要我写不修炼的保证，而且家人也在他们的压力迫使下催着我配合写，我就是不写。当时的压力很大，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着真相，慢慢的家人明白了，认为我不给他们写任何东西是对的，但是家人还是担忧我的安危。晚上父亲想让我马上离开那地方，躲开610人员。当时我想起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他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。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里讲的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发现难就变小了，你就变大了，你一步就过去了，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心里一下轻松了，白天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没有了，我知道我做对了，师尊把那个难化开了，没有事了。我对父亲说，我现在不离开，现在该离开的是610的人，而不是我。 如果我现在离开的话，会给你们造成更大的压力，家人亲戚都会受牵连，邪恶也会气焰嚣张地找借口造事，绝不能给他们这样的借口。父亲同意了我的决定。此时，我想起了师尊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，什么是佛？它是那一层众生的保障，众生的庇护者，宇宙真理的保卫者的法理，有了更深的认识。由于自己在法理上悟到了并做到了，结果是明显的。第二天610的人就离开了，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向亲戚和家人提出离开此地到外地找工作的想法，家人考虑到亲戚受到的压力，也就同意我离开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参与资料点的运作，与同修配合救度众生。一，努力学法，实修中去掉执着，与同修配合救度众生。刚刚进入资料点的时候，观难很大。首先是家人同修不赞同我进入资料点做事，认为那是流离失所的同修走的路，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正式大法的事情，走正自己的路。但是我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自己失去的时间太多了，想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好三件事。我考虑过自身的条件，完全可以全身心地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情。此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，勇猛精进。而资料点给了我这样一个救度众生的平台。虽然在资料点压力大，但是我不怕，只要我严格按照师尊的话去做，多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就一定能走正自己修炼的路。于是我毅然地留在了资料点，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同修配合，做各种正实法的事情。为了能走正走好自己的路，让自己真正发挥出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，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，我就用大量的时间系统地学习师尊的全部讲法，背转法轮，与同修一起比学比修的过程中，心性提高很快。想起刚进资料点的时候，由于自己的心性不到位，在过关中给同修带来的麻烦也是很大，不能很好的与同修配合，自己也受各种人心的干扰，色欲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不服气的心、证实自我的心等等都暴露出来了。各种人心的浮动好像时时都想把我拉回到常人中去，时时都要把我拉出那个修炼的环境，使我掉下去。我在心中请求师尊加持弟子，不断地提醒自己的使命和责任，提醒自己要兑现的誓约。任何人心都是我必须放弃的，都是我必须割舍的。在弯心透骨的过关当中，一次次的正念与人心的撞击选择当中走了过来。有一次在过关中，当自己不知道如何选择时，我跪在师尊法相前，请求师尊点化，脑海中立即浮现，人生短，来住殿，别忘来时发的愿，迟除路上名利情仇，何时醒悟返家愿，见红银三吃，我便知道如何去做了。二，真正认识发正念的重要性，坚持发好正念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邪恶的迫害。我从一开始进资料点就非常重视发正念，有时候在睡梦中醒来时都发现自己在立掌除恶。我知道特别是在资料点的环境下，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是在虎视眈眈地看着，无孔不入地想加以迫害。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资料点的干扰与破坏，就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了。所以我常常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资料点的干扰， 同时也不断地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及时地归正自身，不给邪恶有空子可钻。所以在发正念的同时，也加入了清理自己空间场内一切执着于邪恶生命的干扰。有一次，我从外地资料点上回来后，肚子开始不舒服，两天时间了也不见好，有时疼痛的有如刀绞。刚开始发正念效果甚微，我不知道如何办时，师尊就点化我了。我在看明慧网文章的时候，一篇交流文章上写道，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生命都是一些蛇、怪兽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立即明白了，肚子疼就是那些邪恶生命在干扰我，想对我迫害，而且我明显感觉到了那邪恶生命的形象。于是我立掌长时间发正念，正念集中直指小腹部位处的邪恶生命对我的干扰和迫害。一会儿功夫，感觉自己满脸通红，手掌也发红发热，全身都被能量包围着。半个小时过后，肚子不再疼了。起来后一会儿心里就想呕吐，急忙到厕所呕吐，两块黄脓块似的东西被吐了出来。我知道那坏东西就清理出去了，从此以后肚子再也没有疼过。这件事情又一次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发正念的威力和大法的神奇。发好正念对于资料点的正常运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在资料点真实的受到干扰的时候，发正念也起到了很好的排除干扰的作用。在资料点上的修炼过程中，让我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虽然从进入资料点的那天开始，重重磨难和过关从没有间断过，但是自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。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和证实大法，始终是我的最大心愿。面对最严厉、最艰难的选择与诱惑时，助师和救度众生的正念始终在提醒着自己要做好、要走正、要放弃执着、要能为此而舍尽一切人心。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，在一次次的锤炼过关中，一路走来，心境也变得越来越平静、越来越淡定，信师信法的正念越来越坚定，理性也越来越强，正念也越来越足了。在不断的精进中，真我也在不断的觉醒，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就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，在不断的同化着大法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唯有在法中才能升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小时候做过多回一模一样的梦，当我想跨过住房边的间隔去祖父留下的房院时，一脚踏下去，却发现自己在很高的空中在往下飘落，下面是无尽的绿色，我奇异又茫然。当快到绿色的地面时，梦境就戛然而止。虽然梦很短，在我心中却留存了四十来年，它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奇异的梦。直到得法后，我才悟到，那是我的生命中的一个以梦显示的印记，从宇宙高处降到人间，为得法而来。一，终于得法了。83年我13岁，刚上初中就迷恋上了武术，与同学自学瞎练，随后在杂志上看到气功，又自学了气功。从85年开始，直到93年得法，我练了10年气功。
或许是根基的影响，也因为年龄小，心性单纯，练功中对身体的变化很敏感，在高中一年时大周天就通了，当然是很肤浅的，身体变化很大，身上的病痛都没了，每天感觉身体舒服极了，哪怕是动一下手指，都感觉整个身体一阵舒爽。然而慢慢的我发现，我再也无法提高了，每当我感觉很好，有要提高的迹象时，都会有事情发生，让我掉下来，而我又不知原因，于是我就徘徊在那儿不动了。我看了很多气功杂志，都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的，而那些引经据典摘抄佛道两家修炼的知识又实在看不懂，心中渐渐渴望能得到一门更高级的功法。89年参加高考，考完试有时间了，我就去哈尔滨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，高层次的功法没有学到，却学会了治病的手法，虽然只是偶尔伸手给人治过病，但也感觉身体受损很多，丹田日渐空虚。大学毕业时练气功已经不那么勤奋了，但对求得正道高功的愿望却一直未放下，总是留心气功杂志上各种功法的消息，看到有高层次功法介绍的就动心去学，但都未成行。93年在一本气功杂志上，我看到了法轮功的功法介绍，当时心头就一震，感觉这是一部正法，心中就想学，看了前四套功法和动作图解，感觉一直都好，直到第五套进攻时，我的障碍出现了。第五套进攻全部都是打坐双盘修炼，可我不但双盘不行，就是单盘都困难呢，盘上一条腿后身体都向后仰，就没有练了。95年5月我的工作由乡下调到县城，每天早晨我仍习惯性的晨练，跑跑步，练练气功，打打太极拳。8月15号那天早上，忽然想去体校走走，一到体校主席台上就看到几个人在打坐，接着看到了法轮功简介，一种特殊的感觉猛然由心内而发，那种间隔了我两年多的障碍顷刻瓦解，与大法的缘终于接上了。刚一练法轮功，就感觉日渐虚空的丹田开始充盈了，而且头一个月中小腹部位始终感到有一个沉甸甸的圆盘状物体存在，这是在身体方面的，在精神方面的变化更是明显。当时转法轮我们当地还没有，我看到的是法轮功，看完这本书，多年来练气功不长功的一些疑问都迎刃而解，不久我得到了转法轮，从生命的亘古久远以及生命的全部发出来的喜悦欢呼，使我的表面处于一种潜在的莫名兴奋中，表现起来并不激烈，甚至都不易察觉，只有细心体会时才能感觉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。由于我天生具有一种隐士的情节，喜欢接触大自然而不愿与人世打交道，加之那种由书本中的世界转到现实社会的落差，那种理想被现实无情打落尘埃的感受，正使我变得麻木沉沦。得法后的感觉就像从茫茫宇宙无尽黑暗中驶来一艘金光闪闪的法船，瞬间照亮洗涤了我全部身心，终于得救了。虽然人的表面此时还不明白这是修炼及修炼的真正含义，但是骨子里的本性却明白呀。闭上眼睛，原本灰暗无光没有前进道路航标正在沉沦的世界已变得一片清朗，前方正有一片光明的世界带我归航。有9个多月的时间，我都生活在潜在的莫名兴奋中，生活中没有一件事令我烦恼过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初得法的我真的把修炼当作第一位的，有时甚至因对法理解不深而产生极端的认识，但随着学法的深入而越来越理性，我整个人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。现在回想起99年720迫害发生之前修炼的岁月，真的是无比幸福啊， 同修之间的无比信任，见面时比兄弟姐妹都亲，集体学法练功，集体弘法，那时真的是想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能在法中修炼。母亲、妻子、大姐、二姐都相继得法，父亲也跟着学练了一年，还有一些亲属也跟着学练，我自己更是越学越坚定。二，走出人来正是大法。99年425之后到720之前那段时间，修炼环境就已经变得紧张了，但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轻人来说，很多事情是想象不到的，也不敏感的。99年7月1日，单位领导找我谈话，劝我不要在公共场合练功。我问为什么这样啊，领导只说这是上级文件要求的，公检法内部人员不能练法轮功，他只要求我别公开练就行了。我就说这个功法很好啊，而且我练法轮功后工作更认真了，为什么不能练啊，我没有理由放弃啊。这次谈话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照常去广场练功，因为我们这个县级市很小，只有这一个文化广场，很多市里的头头脑脑早晨都去溜达，我又负责交工，都能看到我，所以7月10日那天我就被停止工作调离了。720后同修们陆续走出来去天安门正师法，听了一些进京正师法的同修交流后，我当时法理还不清晰，而我一向是弄不清楚一件事就不轻易去做的，这期间我也在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做呢。大法是好的，正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真实情况的展现，但大法法理的展现却是真实不虚的，按照法理去实修去对照，现实世界展现出来的，思想中感受到的，足以证实大法正确的，不是说教与唯心的。当时我心中的结论是，不管别人怎么样做，我是一定要坚持修炼到底的，不管谁来问，我都会坚定回答，坚持修炼法轮大法。后来随着学法及和同修的交流，渐渐认识到走出人来正是大法的意义，决定进京正式法。在下决定后，我人在家里调整了六天，思想中不断反映各种放不下的执着，放弃温暖的家，失去安逸的生活，割舍不下时是很痛苦的，磨去这些心后人也轻松起来，见这些执着拦不住我了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就吓唬我，在我耳边说，某所长在北京等着你呢。然而这对我已经起不到任何干扰作用了。99年11月，我与两位同修踏上了进京的行程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另外一位同修泄露了行踪，他在火车上被单位截回，当地公安派车在后面追，并且命令北京回来的人在前面堵。我与另一位同修到锦州时也被截回来了。那一刻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什么怕心也没有了，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充实，迈出人的那一步走向神，多么重要的一步啊。磨难只能使我们更坚定成熟。我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加上拘留所、看守所、劳教所洗脑班，回到家里正好两年，期间面对各种逼迫我妥协放弃修炼的干扰，都没有改变得了我。回家后随着学法看明慧交流文章，很快我就跟上了正法进程。2002年春天，在地级市同修的支援下，我与几位同修成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资料点，结束了依靠别人提供资料的状态。很快的，资料点有一个变成了几个，人员也多了起来，我承担起了协调工作。当时资料点的同修多数是以资料点为家的，有流离失所的，也有主动离家的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资料点运作中，因此有些矛盾和升华是在同修彼此之间产生的，处理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大法弟子相互都能得到升华。有一位同修甲，因思想性格处事方式都与别人不同，争斗心很强，总爱挑事儿，所以不时有矛盾在甲同修身上发生，别的同修反映到我这儿，都是由我去与甲交流。结果我发现一个现象，每次听完同修所说的他的罪状时，也会勾起我的同感。带着这个观念起身去找甲， 路上我就想着怎么跟甲说，到了甲的点上，总会碰上整点发正念，在发正念时感觉能量特别强，效果比平时要好许多倍，我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互补，我也悟到了师父安排我们集体修炼整体提高的意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再认识》中说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，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我对甲同修过去所形成的观念才是我要修去的东西，它才是障碍。其实甲做事很干脆，主动做了很多事情，反而是我比较被动的，发完正念后兴师问罪的心一点也没有了，也没有了我是来处理问题的想法，只有修炼者之间理性平静的交流。有一次甲跟我说，其实我知道你是为啥事来的，我都准备好了怎么对付你，凭什么就得听你的，我哪点也不比你差呀，可是一看到你的态度我也就没脾气了。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清醒》中讲的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别人心里不服，而只是表面的服从，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。其实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命令改变别人，我们都是修炼者，相互之间是平等的。师父的言传身教，慈悲对待一切众生的做法，就是留给我们的参照啊。那两年我没有上班，白天去资料点，晚上回家，家里靠妻子同修一人上班维持生活，资料点的钱我从不乱花，出门办事都用自己的钱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们资料点的同修逐渐地认识到自身修炼状态需要改变。我们都是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未成家的也都有父母亲人，我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。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》中又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。我们不是出家人，专职做资料的状态只能是暂时的特殊时期的状态。这时明慧网上已经提出遍地开花做资料点了，由大资料点转为家庭小资料点已势在必行了。可是当时开展家庭小资料点非常困难，普遍存在怕心，还有技术上的困难，毕竟绝大多数同修对电脑打印机都很陌生。我协调了几个月，进展甚微。这时有邻近两个地区的资料点遭到破坏，同修找到我们寻求帮助，其中就有我们地区的地级市，这样我经常往这两个地方跑。与同修们切磋工作与修炼的矛盾问题时，同修也感到无奈，资料量很大，小资料点开展不起来，又不能扔下不管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三，遭劳教迫害。03年10月1日前一天，我去同修 L 家，碰上片警，要抓我，我挣脱了。不久，单位包保我的人事科长看到我，让我上班，我答应了。结果上班第二天就被恶警绑架了。当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要乘火车去某地，有两个女同修送我，其中一个女同修手里拿着一块豆腐，我明白了，在点化我去色欲之心。修炼以来，色欲之关一直是我最难过的，生生世世的旧势力给我强加了许多这方面的物质，让我在这方面的提高很慢。我开始清理这方面的物质，思想中一出现这方面的念头，我就清除它，它很顽固，老在头脑中盘旋。忽然想起师父讲过摄魂大法的神通，我就用摄魂大法清理我空间场中这些不好的物质。 几天后，我的思想变得非常的清静。到看守所后，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。狱警说，你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工作也不容易。我说，又不是我自己来的，我是被迫害的，你影响的是工作，我却是拿命在抗争啊。狱警无话了。由于绝食身体虚，两次送劳教所都被退回。听狱医说，接到很多国外同修打给他的电话。第二次被退回后，听送我的警察说，这回可能要放我回家了，而且我母亲也在外面向有关部门要我，再加上对灌食的不愿承受，绝食20多天后，我开始吃东西了，随后我被送到了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，因为我对明慧网的信息了解比较多，讲真相的素材就多，给常人讲的他们都爱听，同修们也配合我，给我创造环境，渐渐的周围的大法弟子的力量越来越凝聚。2003年过年的那两天比较宽松，我们可以去电教室看电视，在电教室里看到大法弟子东一堆西一块散在各处，忽然记起头天晚上做的梦，一个村子里在栽树，树坑挖的一点规律都没有，非常散乱，这不就是师父在点化吗？我与几个同修一切磋，何不趁此聚一起交流呢？一个同修马上配合，拿出水果瓜子分给那些普教常人，堵堵他们的嘴，然后大法弟子坐到一起，开了一个小小的交流会。那是多么难得的一次交流啊！我被非法关押的是劳教所教育大队，连续有两名同修被单独隔离，与邪物者住在一起，很快的也邪物了。同修们很着急，不能这样看着同修被转化而无动于衷啊！我给劳教所所长写了一封信，用邪党那冠冕堂皇的法律和劳教所的制度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。所长把这封信给所有的大队长看了。几天后，我也被隔离到邪物者单独居住的宿舍了。每天邪物者轮流念那些邪恶的书籍干扰我，我就被法，不受他干扰，每天都是正邪之战。一个月后，劳教所把每个大队影响力最大的大法弟子分散转到别的劳教所，我被转移了，这里只有一位与我同来的大法弟子，其他都是常人，没有了那紧张强迫的压力，我反倒懈怠了。2005年10月份，我回到家中，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，共4年时间，我与我的家人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然而何止我一家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及他们的家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迫害，史无前例，中共邪党作恶之巨，无法偿还，只能等着被解体清算的命运。四，消除间隔，圆融整体。从劳教所回来后，我拒绝了同修让我继续协调的建议，当时家里亲人都不让我继续待在本地，我也想弥补一下这几年欠下家里人的责任，就来到了我们的地级城市，做起了以前从不愿涉及的生意。2006年到2008年，因固守人心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与几位大法弟子办公司，公司没办成，反倒搭理10多万元。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开了一家小店，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利益得失，很快生意红火起来，又陆续帮助几位经济困难的同修开了店，经营我的产品，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，又安排几位没有工作的同修在我店里打工，我和其中一位同修分别负责电脑和手机技术，慢慢的，我的店又成了一个交流平台，来的同修渐渐增多，成了一个难得的修炼环境。然而这些年由于学法少，心性常守不住，店里有一名同修 S 与我的性格正好相反，说话做事也不一样，有2-3年的时间，我俩处于矛盾的间隔之中，陷入了旧势力安排的陷阱中，互相不愿多说话，忍不住说话都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和观念，彼此都很苦恼，甚至经常不自觉地与其他同修在背后说起 S 的不是来。前年春天，家乡那边的610逼着单位找到了我，单位来人与我见了面，虽然碍于人情，只字不提我修炼的事，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不问可知的。 虽然我不精进，但是每遇到这类棒击时，我都能向内找，清除邪恶的干扰迫害。我找到了我的问题。这些年我一直有一颗心，认为我的户口不在现在住的城市，在这里不挂号，而户口所在城市又找不到我。潜在中有一种躲藏得很好的满意之心，我马上清除了这种隐藏的执着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历史舞台的主角，怎么能被这些小丑追得到处跑呢？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择居住在邪恶找不到的地方，但心态上却不能有怕邪恶的心。邪恶应该是躲着大法弟子的，怎么还反过来了呢？既然来了，正念清除之，而且不能让单位的人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罪。我把这件事完全当作一件好事，让我认清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中提高上来。 S 同修听到我的事后就来找我，此时他已经不在我的店里工作了，约我面谈。在去之前，我的心里对他还有着相互冲撞的东西干扰我，但在去的路上我就把他们清除了。想到了他的那些优点，他对同修的热心，尤其现在找我的目的也是要帮助我呀。到了见面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对 S 同修的成见，坦然地谈出了我如何放下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和人心的经历。对他和另一位同修谈出的话，不论是什么都静心听，向内找，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话。我们三人都感觉到了同化大法后的升华，没有了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任何忧虑。事后单位把我的情况汇报了610，当地610把我移交给居住地派出所。一段时间后，派出所以我不在他们管辖区为由，又把包袱踢回我户口所在地610。我悟到旧势力细致地安排了每一位大法弟子按照他们的标准修炼，甚至包括一丝一念都有他们的安排。那么同修之间存在的互相计较别人的不足，背后谈论别人的是非执着，用表面的对和错衡量他人，这些都是中了邪恶的圈套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削弱了力量，达不到大法弟子应该起到的救度众生的作用。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，也就到了最表面了，我们在人世中修炼要触动的、要破除的，都是后天观念和业力构成的表面物质，后天形成的壳。常人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，被后天观念淹没了、控制着。而我们大法弟子要从人中修出来，被污染的表面身体和后天的观念就是最后的障碍了。看谁好，看谁不好，喜欢干什么，不喜欢干什么，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每天我们都可能被这些观念左右着、阻碍着。当清除这些观念，返回先天本性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不就提高了吗？在这个方面就走出人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